是天父世界，我们侧耳要听，宇宙歌唱是为响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神，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万千，这是天父世界，求主教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我主作王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
第三节说到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然掌管。神不是说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以后就离开我们，他2000年前借着他的爱子介入这个世界这个时空啊，来他以奴仆的形象来到人间受苦，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有复活，证明他是全能神的儿子，将来主耶稣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君王来到世间是要审判，凡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就跟神在一起啊，凡不相信神的就永远与神隔绝。这首诗歌148首，金色黎明哦，荣耀早晨忧愁全消哦，荣耀早晨市井安宁，伤痛全止息，试炼终了，天门正大开，耶稣降临。当今世的黎明耶稣降临，当今世的黎明征战全营，主得胜呼声宇宙震惊，当今世的黎明圣徒欢欣。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应该是 very excited 哈，耶稣来临的那天早晨啊。
哦，荣耀早晨，忧愁全消。哦，荣耀早晨，市井安宁，伤痛全止息。失恋终了，天门正打开，耶稣降临。当今世黎明，耶稣降临。当今世黎明，征战全营。 主的神呼声宇宙震惊，当金色黎明深处欢喜，一切放光明，不再有苦，生死间黑暗永不再见，我忽然改变，完全向主，哦，荣耀早晨，耶稣显现，当金色黎明，耶稣降临，当金色黎明，征战全赢，主的神呼声，宇宙震惊，当金色黎明，神徒欢喜，我与主相遇，被提空中，深处永连接，不再分离，眼泪全擦干，失望之中，何等人黎明，荣耀无比，当金色黎明，耶稣降临，当金色黎明，征战全赢，主的神呼声，终究震惊，当金色黎明，深处欢喜。
请坐。元天，耶稣的基督要回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主是我们永远的福分。请们翻到558首，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我不求世界的欢乐，也不求世界美名，我愿受任何的劳苦，只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我愿受任何的劳苦，只求主与我同行。带领我进黑暗幽谷，安然度苦海未曾，当天上永生门打开，愿与主同进天庭。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当天上永生门打开，愿与主同 从今天起。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下午有这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跟你面对面，求助你的爱子主耶稣宝血再次接近我们，接近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坦然的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经过你讲员仆人的口，从天上赐下来，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谁不要嘛，就是不要嘛。好吧，我不需要。好吧，再听一下。
录音啊，录音我啊。
就不要了，就这样。但本来想跟你先生讲。
所以呢，就是八零后的关注呢，大家也是越来越多啊，因为确实来讲，是我们独生子女的第一代嘛。况且呢，这个八零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呢，基本上是城市里的多，农村里的呢，他基本上根本就不理会你政府的政策啊，农村里照样两个三个生啊，所以说城市里还是严格遵循一个，像我就比较严格，就是一个儿子啊，第二个都没有啊。当时我们有第二个的时候，领导上马上就把我跟我太太工资停下来啊，因为是这个国家干部要带头，如果这个不做掉他，不解采取措施，你们就不用上班了啊。那我们就很紧张，只能没有了啊。否则我也一个老二，现在没有老二啊。所以八零后呢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话题啊。那么它究竟会意味着什么样？实际上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都在关注。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也是八零年了啊，我是七几年上大学的嘛。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校长叫刘富年，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育学家，当时在跟我们学校做报告的时候说，他说现在国家实行一胎式政策，他说我真难以想象20年以后的中国，整个偌大的一个中国10几亿人口将会压在一个独苗身上，有独苗嘛，就是一个嘛啊，独苗身上他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么大的社会责任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当20年以后，一个20岁以上的青年人，他要承担60岁以上6个人的社会负担，就是6个人的养老金要靠一个20岁以上的人来承担，明白这个意思吧？啊，承担。所以呢，也就是说，中国的生产能力在20年以后，它必须要翻3番，不是2番了，要翻3番才能有这个经济实力。不过这个翻三番倒实现了啊，但是呢，就是80后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没有这个实现？因为他在家庭当中是独苗，独子呢就是全家围着他转啊，全家都是围着他转，所以呢他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成长起来，他没有竞争，没有 argue 啊，没有，因为兄弟姊妹都有 argue 嘛，对吧，有吵架，有打架，有竞争，其实这是兄弟姊妹之间关系是一个人走向社会之前的预备嘛，是吧，走向人群之前首先在家庭当中先搞定，是吧，他就慢慢的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呢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啊，全世界关注，当然我们教会也是很关注啊。所以2个星期以前呢，我们就在洛杉矶专门有过一个讨论啊，有过一个讨论。那么这个讨论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谈谈八零后的这个基本状况，它是一些哪些的状况啊。这个大陆呢，八零后的生活状况呢，就是有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这个呢你们不用紧张，我可以 copy 给你们，你们可以看啊，慢慢看，字比较小。那么生活方面，57%呢都表示啊，就是这个休闲时间呢，应该是慢慢的成为一个主要的内容之一。像我们这个到现在，我太太常常说，跟你生活在一起很包容，我不懂得什么叫休息，我也不明白什么叫休息，就是不干体力活就休息嘛。啊，我从这个办公室回到家里，继续在电脑上就是休息嘛。啊，可是他们不同，他们休息和休闲不一样了啊，休闲就要有带有内容了，要么旅游呀，要么打球啊，要么什么玩。要去玩了啊！我们到现在玩不来啊，80后就玩了。80后对各样的评价的接受程度啊，都跟不一样啊，不一样。工作70%不满意啊，收入啊50%在3000以下啊，等等这些情况。现在国内那个是个像上海啊，就很辛苦了。上海一个80后要结婚啊，那现在国内结婚结不起，尤其是大城市里面啊，要买房子啊，要办婚礼啊，现在这个办一场婚礼啊，那几十万呐。啊，就拍一次婚照都要上万呢， 啊，房子都是就上百万了，是吧？这些金钱压力都压在这个父母身上。其实他们这一代呢，自己心里也是很压力很大啊，压力很大。那么调查发现呢，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八零后相当明显，这个压力比较大啊。40%受访者认为买房子、养孩子等等，这个有压力。30%的认为压力来自于工作，要闯出一番事业太难了。还有受访者认为整个社会都在施压，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啊。另外有30%八零后是月光族，所谓月光族是每月终极花光啊，叫月光啊，月光啊，每月收入去基本花光啊。啊，有车一族啊，不足10%，对于买楼40%呢啊，表示是为了结婚，20%认为是过于过一次啊，存款付清房钱。另外40%八零后每个月都给父母呢这个补贴家用，这说明他们并不像有些成年人一样完全靠父母的啊，我们叫啃老族啊，也不是完全是啃老族啊，这是要特别指出的啊。那么调查表现呢，受访者多有跳槽的经历，50%想立刻跳槽啊，反映说啊这个群体普遍对自己现实感到不满啊。另外呢，就是还有那个四个方面，一个是有楼有车啊，一个是卖楼，另外事业有成，第三呢是有钱人，第四要当老板啊，成为公务员等等，现在公务员都不得了。那么我特别要指出的这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些八零后啊，其实不见得家境都很好啊。为什么呢？他们的父母都是50后，就像我这个啊，50后什么意思呢？50后就是共和国成立以后所有经历的灾难全部经历过啊。比如像我们受教育的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我们就是没上学了。我是连小学毕业以后连一天初中都没上过啊，我就跨越是考大学了。我考大学的时候还要我通过资格考试，证明你这个有考大学的能力再去考大学，所以我先要通过初中高中考试我再考大学啊。所以这样的，所以一大部分是没有这个经历啊。另外呢，正好要上初中的时候啊，要上学的时候，上下下乡了。毛大明就说我们上下下乡了，到农村去啊，没有机会上大学，都没有。当我们能上大学回来的时候呢，好多人年纪都大了，都没有这个条件了啊。到结婚的时候，回城的时候呢，城市里面呢，所有的房子、住房、工作都被弟弟妹妹占了。我们刚刚下乡的时候，弟弟妹妹还在读书，他们小还不懂，非常希望哥哥姐姐回来。当哥哥姐正回来的时候呢，弟弟妹妹已经给他谈婚论嫁了，所以家里的一点点住房都给弟弟妹妹占了。他回来又成了家庭当中多余的人，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没有社会地位，什么都没有。到时候呢，到了80年以后，好不容易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些就业条件，也允许个体户存在，允许个体户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有点钱赚的时候，好，接下来呢，所有的职业都需要文凭，他们没有文凭，又提前下岗。当他们下岗以后呢，正好孩子又长大，开始上大学，正好他们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呢，都要学费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要学费了啊，我一辈子读书到现在没有花过一分钱学费，哈哈，他们都要学费了啊，都要学费了。所以我常常跟我儿子讲，我说要钱读书的人不是好学生啊，不花钱都是要好学生。所以我孩子现在努力不要钱啊，那很好啊。所以呢，就是整个的他们所有的遭遇都轮到他们了啊，所以他们的家境是很压力很大。因为有这样的压力，所以这些父母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投射到了这些孩子身上，就孩子就有很大的压力。那虽然他们家里很得宠，但是呢并非有很好的条件，那并非很那个非常非常苦啊。我是2004年在复旦大学，我们一个社会学研究中心啊，就跟他们拿了一份资料啊，他们专门做了调查，很多孩子非常苦，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钱啊，父母都下岗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八零后的压力呢是很大的啊，很大的，他们心理状态跟我们不一样啊，根本不一样。所以呢，人物之刚刚的在失梦的这一代，八零后呢是一个梦想失去的一代啊，梦想失去的这个八零后什么意思呢？它主要有四个意思啊，叫几个。第一，表示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一代中国大陆的公民啊，因为是80年代以后是独生子女的代名词，八零后就独生子女开始了。第二呢，真经历到社会的考验，越来越多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的争议。有些说八零后呢啊是草莓族啊，那么台湾叫草莓族是吧？上海人叫豆芽族，像豆芽一样，一根小豆芽啊，那个尖尖的啊。也有些呢是有不同的说法啊，有啃老族也有啊。那么 甚至很少社会的磨练，不少家境富裕的孩子家父母这个当做提款机，把父母当提款机，父母也经常呢骄纵子女，愿意花更多的钱在唯一的孩子身上甚至这些独生子女成本大大增加最后呢就是也是中国主要的消费主体之一。所以八零后呢因为有这个情况，所以呢父母呢常常把自己失去的童年重新放回他孩子身上就是买很多玩具给他，实际上是大人跟孩子一起玩没有玩过吧让他们尽量去吃，因为我们吃没吃过的都习惯他们吃。所以我太太常常跟我讲，带孩子去到饭店里吃饭了，好多看见孩子在父母这边上站着，在父母这边上站着让孩子去吃尤其是一个麦当娜刚刚在上海在北京开店的时候，哎呦，孩子经不起广告的诱惑，拼命要吃，而且麦当娜很恶劣的宣传，他有小玩具，特殊的小玩具，那个小孩子就喜欢我这玩具就吃麦当娜，那个麦当娜那个是很贵在国内其实在这里我们知道很便宜的那个是国内是很贵结果呢好多父母站在边上买好就让孩子在那里吃，这种现象呢就是比比皆是比比皆是，也是一个很惨状的现象。那么另外呢，因为没有这么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所以在孩子的教育呢也常常是那个溺爱大于这个正常的教育正常的教育没有这个正常教育了，就是溺爱他们，是能满足什么就满足。所以国内还流行一句话，是亏什么都可以，不要亏了孩子是不是亏什么都不要亏了孩子，其实孩子一定都不亏一定不亏。还有呢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就跟他学东西，稍许家境好一点什么都让他学十八般武艺钢琴了小提琴了什么都学我记得1990年上海一口气就卖掉了20000多只钢琴，都卖掉了好多人都在学钢琴，其实真正能够弹出来没几个所以有一次我在那个阿里桑那那个布道会上，一个老外跟我说，他说你们中国人我要两句话就概括了，第一钢琴，第二哈佛还是要么哈佛要么钢琴我说没有哈佛也可以，单佛也行单佛也行只要有个佛就可以了就是总的来说呢，他这个价值观念呢全部投射到他们身上，所以八零后的童年其实并不幸福并不幸福，他们没有像孩子一样的去生活，他们说话呢都是说话的对象都是大人，说大人的话，做大人的事而且很多读书状态呢都是根据父母的要求去要求他现在情况更糟，最近几年呢我回国情况更糟，就小的更糟糕。我们有好多姊妹都在学那个康舍林，在康舍林在国内为什么一下子上去，因为根据精神病医院的规矩，18岁以下是不能进精神病医院的，可是现在从8岁到16岁是精神病高发病高发率，好多孩子拿着头没升级撞墙，为什么？因为父母老是责怪他笨，为什么不做第一名，为什么不做第一名，孩子压力大得不得了每天早上上学背那个书包都是20斤以上小小的个子背了很重的书包，我开玩笑说早上一早起来走到街上好像是解放军渡长江一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很可怕那个样子很可怕，不要这样嘛，把那个腰都压坏了有那么必要读那么多书吗？我们从小也没读那么书我小学的时候就读半天了，上午读读下午就没事了下午就读完了，我们也不是很笨嘛，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干这么多书，而且什么都学什么都学什么都学不会了你真的钻进一样现在就是这些压力，这种不正常的教育状态全部压在他们身上那我们读书的时候呢，一直到大学都是免费的，现在全部要自费全部要自费。所以八零后的基本特征，那么广东商学的人文传播院长著名的这个江斌教授，江斌教授是八零后，今年才29岁他是一个年轻教授。那不久前出现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一个文化呢，就专门八零后做了一个演讲，他说如果用后生可畏来形容八零后有点过时了，一去说后生可畏不如说后生可怕，他说八零后真颠覆着我们对社会的一些看法，八零后很多观念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了，他有很多很多地方不同。江教授认为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八零后强大的影响力，而他们发挥影响的平台主要是互联网、电视娱乐节目以及他们的消费，在互联网上他们成为各种论坛的主要角色，在这个娱乐节目上，那么随着超女快男杀出，他们屡受了大批的观众， 甚至俘虏了他们的家长，同样他们的消费，他们所戴的无片眼镜，就是隐形眼镜了啊，低腰裤子都成为企业家不堪小视的信号。2000年后，大批青色偶像出现在国际视野中，80后的人物像李宇春啊、刘翔啊、姚明啊，全都是80后啊，全都是80后。那么80后为什么会这么厉害？特别是互联网，现在全国大概有6亿人上网，6亿人口上网，经常上网大概4亿人口，是全世界上网人口最多的。而这4亿人口当中，70%是80后，啊，80后占了2亿多人口啊，80后在网上谈论的范围特别广，80后不仅谈艺术、谈欣赏、谈球，还常常涉及到政治，啊，对社会一些公益事业啊、公共领域的话题、维权等等，80后都有涉足，80后很厉害。我举几个例子，你看上海。上海去年本来是有一条这个高速地铁，就是我们叫磁浮悬，从上海要穿向这个杭州的，到杭州大概16分钟，连靠站两头靠站一共是20分钟，到苏州是7分钟啊。它是为了世博会，就是上海世博会呢，所有的世博会来宾呢，上海不再增加饭店了，把所有的客人全部上海到这个杭州跟苏州两边去，上海就不增加这个5星级饭店了，所以呢，他用高速的方式直接通向杭州、苏州，那速度很快啊，速度很快。但是这样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运作呢，它要只能是通过一个桥、一个河，这叫杨泾河，上海一条河叫杨泾河，河上穿过。但是河两边呢，都是造了一些公寓啊，高楼的公寓，因为它那个脉冲太强啊，它的磁浮悬的脉冲太强，边上人就担心你这样磁浮悬脉冲过强呢，会影响他们的生理健康啊，所以就抗议。抗议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些80后在网上传播，集体到市政府门口散步啊，用散步的方式，做过好几万人到市政府门口散步，它也不叫游行，叫散步啊，就是你就很头疼，那个游行呢有组织了是吧？他散步，好多人坐在那里走来走去，这个也是蛮恐怖的，好几万人呢、啊，这个警察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又不能抓，又不能赶，这个弄了半天了，这不没办法。这个后来就出来调解，他说你们散步群族群里面有没有头啊，大家都说没有头，散步要有什么头啊，那个散步就随便散步。后来又说就改造这个市政府人出来跟他们一起散步，一边散一边跟他们讲，你们有没有兴趣朝政府里面去散散步啊，那不敢，你们有警察，没警察我们就进去了啊。结果果然把警察全部赶走，结果100多人走进市政府，跟市政府开始谈判啊，市政府后来听了他们的意见，把这个2个 project 给取消，到现在都没有啊，当然在改造造还是要造，要改造啊，要另外再征地，就说明80后很厉害。还有福建啊，厦门是2007年准备，台湾有一个化工厂，很大的化工厂啊，准备搬到厦门，如果搬到厦门呢，大概这个 project 的为厦门市每年增加 GDP 30亿啊，为一个厦门市增加30亿，那就很厉害了，所以厦门市非常积极的去争取。但是呢，这个化学的污染很厉害啊，污染很厉害，结果也是这些80后动员整个厦门的人呢、啊，通通出来到市政府去散步啊，也是用散步的方式阻碍了这次 project 的。所以这个化工厂现在牵扯离开厦门100多公里，那个滩涂上、海滩上搞了一个啊，搞了一个。所以呢，可见80后对整个影响很深，包括今年的春节联欢会要把台湾的小虎队请过来，都是80后的出的主意。啊，80后要导演把小虎队请回来啊，导演只好把小虎队请回来啊。现在连的温家宝、吴景涛也常常在网上跟80后对话啊，80后管的闲事可真多啊，他们管的闲事更真多，真是厉害啊！80后这个是很不寻常的啊，不寻常的。所以呢，他们在艺术舞台啊，在这个绘画啊，包括音乐啊等等，80后都走上了社会的主流了啊，都是走了。所以在文化领域啊，80后呢出书正在成书店里最畅销的。这个身兼中国小说学会秘书长的江斌说啊，这个江斌是很有才啊，他说80后作家中著名的有十多个，80后女作家啊春树更在什么2004年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啊，亚洲封面，这也是第一个登陆该杂志封面中国作家。目前像春树这样受到千万粉丝追捧的年轻作家，还包括像韩寒、郭敬明啊、曾小群啊、张玉兰等等啊、张瑞兰等等。据媒体介绍，韩寒从17岁出版《三重门》开始，基本上每年出本书，之前还保证每本新书必畅销，厉害啊！ 这个江教授说啊，八零后成长在互联网的环境中，互联网有他们自由表达、自由发挥的空间，同时也影响着他们认知价值的取向、对社会的看法，所以他们占领了兴起的高峰啊高地，就影响着中国。这次两会在北京开，我昨天在那个网上看到啊，贾庆林就再三呼吁啊，就是继续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啊，继续让网民在网上自由发表言论，而且允许他们议论政治，允许他们议论政治，不简单啊，真的是不简单啊。所以互联网现在发挥的作用，其实都在八零后成长啊，像我们这一代在网上啊越来越少了，因为眼睛老化了，看不清楚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John Kerry 啊，选举的时候斗不过奥巴马，奥巴马天天上网，哈哈，那个John Kerry实在不行了，哈哈，三下两下就斗不过他了。所以呢，奥巴马就选举中互联网起了很大作用，啊，互联网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啊，一个时代的变化。所以江小姐看呢，在八零后在文化上也遭到一些批评，啊，当然就是这种批评，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人呢，年轻人总是受批评的，啊，年轻人总是要受批评的，这个没办法的啊。比如小说《重生八零后》。啊，林一峰在离开学校踏上这个社会顶一事无成，干什么都不成，最后做了最惨工作，还因为全球经营危机被裁员了，而在大学里就谈了女朋友，也因为他的穷光蛋啊倒了啊，跟了一个富家公子，对生活失去心产生了死亡的念头。在前任女朋友结婚那天晚上，他选择了轻生，跳下大楼的他却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带回了从前，重新再活一次的他，在一次神秘的神游中感悟了很多东西，他利用生前所知的一些心情为自己闯下一片全新的天地。国家一声召唤，他加入了国安，国家安全局，抗击彝族敌人啊！既然彝族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那我就会道行道啊，为国为民，风生水果，在所不惜。他讲的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他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你们看出来没有？八零后是非常容易接受信仰的一个族类啊。八零后是后现代文化一个特点。那上一个前不久，这个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在啊华府上讲过一次啊。后现代文化最大的特点，把西方个人主义啊，经过高科技的手段再进一步分化，就是个人主义再进一步分化。以前个人主义是一种价值，现在个人主义是一种实践，就是个人不需要再和群体在一起，他可以工作交往，通过互联网就可以了啊。所以以前你们有没有看过本书叫《第三次浪潮》，托福里写的啊？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人手一尺，对吧？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当时托夫勒在里面描述，他说再过几十年以后，社会的工业厂矿企业有集中啊，资本主义企业有集中才开始分散。我们开始觉得很奇怪，现在果然是这样，现在都可以在家里上班了，通过互联网上班啊。所以呢，这种科技导致价值的个体化变成一个现实的个体性，这种做法使人们互相交往呢产生了更大的困惑。而恰恰因为这样的困惑，彼此为了感情和族群的融入，他更需要一个超然于他们至上的力量来凝聚他们，这就是信仰。所以八零后对信仰特别追求啊，八零后在教会，现在你回过来看到教会的服侍呢，年轻的比年纪大得多，这是非常让人非常 surprise 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对八零后传福音啊还相当容易啊，我们这一代传福音很难，我们受过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还没有看见上帝，先跟人家上帝就辩论起来了啊！我们无缘无故去辩论，你像你冯炳生写的那本书啊，就是一本辩论书，所以这本书在八零后没人看了啊，他们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有上帝有没有的问题，他们没有，他们不在乎上帝有没有，他在乎的是我有上帝和没上帝有什么关系。就是我得到了上帝和不得到上帝，我信耶稣和不信耶稣到底有什么不同，他关心这个啊，他不关心跟我没关系的事，哎，这个就是一个大变化。我们那个时候很傻，关心跟我没关系的事啊，我们会跟人家拼命去争几天几夜有没有上帝啊，其实有没有上帝其实跟我关系一点都没有，这个当我接受上帝的时候能不能与神同在才成我一个问题嘛，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他们更加注重个体生命的实践性啊，这是一个特点啊，这是一个特点。所以呢，第二个你看到这里吗？八零后还特别有国家的观念，国家观念。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缺乏的是什么？国家认同。台湾在68年出过一本书 台湾国家认同的困惑。中国大陆到现在没有出这个书，但是中国大陆从来就有国家认同的困惑啊。为什么叫国家认同啊？我们常常认同的是一个文化认同，一个什么地区认同啊。地区认同很重要，你哪里来的？哎，我东北来的。哎呀，咱们都东北人。哎呀，咱们都上海人。所以我们地区性的认同啊，要超出国家认同。我们都是中国人不重要，我们都是上海人很重要，我们都是东北人很重要。哎，我们国家概念很小啊，这是我们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呢，是靠两大认同来凝聚的。第一个认同是血缘认同，我们都是同是华夏子弟啊，同一个血缘，那是一个认同。第二呢是文化。血缘认同我们中华民族已经不存了，我们从南北朝以后就不存了。南北朝魏文帝的时候，那就搞过一个什么民族大融合啊，北方人基本上就不是纯粹的汉人了啊，全部是混了。南方还有一点，南方有一点少数，到了北宋年间，南宋以后，南方这个晋盛的一点也跟当地少数民族通婚了，也通婚也很多。所以呢，中华民族现在是世界上大概族群当中血缘基因最混乱的就是我们了啊。但是我们靠着什么来认同呢？靠文化。当血缘认同淡化以后，文化认同就特别敏感，明白吗？就文化认同特别敏感。所以我们很担忧的一点就是人家来否定我的文化啊，那很重要。所以中国人，中国人呢，就我们，哎呀，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个词语啊，不是一个国家 citizenship 的词语，是一个 culture concept， 是一个文化概念，明白这个意思吧？我们都是中国文化，同一个文化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跑到新加坡啊，跑到马来西亚 啊跑到这个那都，反正有华人的，看到一个华人，哎呀，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啊，他是美国人，好像马来西亚国籍的，好像印籍的，他已经不是了。可是我们就会说是中国人，那这说明我们不是讲的是国家认同，是一个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很重要啊，很重要。当然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肠胃，是吧？中国人肠胃很爱国的啊。今天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啊，你到一个地方，到了一个美国一个小镇啊，大镇也好，你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中国人呢，你就走进那个超市，看看有没有豆腐买，有豆腐买的地方至少有1000个中国人，假如有臭豆腐买，那就10000个，超过10000个中国人啊。所以呢，中国人的肠胃更爱国啊，他那个生活的习俗啊，那种积淀下来的文化意识和生活的习惯，它更加牢固地占据着我们的一个生命状态当中，这个是很厉害的啊。那么80后就不同了，80后有一定不同的地方，我刚才已经说了，由于他们是独生子女的缘故，所以他们的社会性要超过我们以上几代。我们以前的家族性很厉害，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一句话嘛，上阵父之兵嘛，是不是？打仗的都是父子一起上嘛，是吧？打架也是兄弟姊妹一起，兄弟一起上嘛。现在80后打架没有兄弟帮忙了，他没有人帮的，是不是？所以他这个社会朋友的意识和朋友的观念呢，要比我们还要强啊，因为他们没有兄弟姊妹啊，所以他的社会性强。作为一个基督教来讲，大家想想看，亚伯拉罕神呼召的时候第一句话怎么讲？你要离开本乡本土，离开什么父家，要跟你血缘关系脱离，你不脱离血缘关系，你没法跟神建立关系。中国人最麻烦的时候就要跟家里紧紧连在一起，你家里关系太紧密了，你跟神的关系就会松一点，甚至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啊。中国人之所以现在还不相信我们是神所造的，因为我们总是相信我们人是父母造的，就是我们天天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啊，就是这样。这种家属的观念十分强烈的地方，要建立跟天父的关系那是很难的啊。所以你看，耶和华造亚伯拉罕的时候讲过这段话，以后耶稣来了以后也讲过这段话，爱父母爱兄弟姊妹爱自己的孩子超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他看到他母亲来的时候，这是谁啊？这个妇人是谁啊？他说妇人是谁啊？也就是这个女人是谁啊？啊，谁是我的父母啊？看了弟兄姊妹都是，就全部是你的，就是他就全部用属灵的关系替代了属世的关系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这个情况，你们教会情况我不了解，像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我觉得团契的认同啊要大于教会认同。哇，团契凝聚力很强啊，牧师都对他没办法啊，因为团契常常是什么？常常是 一个地区的啊，我们都是大陆来的，大陆团契，哎呀，台湾团契，马来西亚团契啊，他的一个一个团契都那，尽管有时候一团一气啊，一团就生气啊，这个也有的啊啊，但是呢，常常呢也是团契这个是凝聚的很大的，团契要办点什么事情总能办得起来，教会要办点事情那很难了啊，所以牧师常常要求团契，如果突然今天教会有一个什么活动了。要把团契时间就看守掉，团契是可以不理你的，不行，我们团契已经规定时间就不行了啊，他可以抗拒的啊，犯上专栏现象常常会发生啊，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就是他的小范围的认同他超过大范围的认同啊，这是我们的麻烦啊，所以我们的爱心啊，我们这个爱字在教会一讲这个爱啊，讲的是什么呀，讲的是江湖仪器比较多一点的啊，很少讲圣爱的，都是江湖仪器啊，你不要搞错啊啊，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好好讲讲这个圣经当中这个几个概念啊，所以呢，像这些问题，包括这个效应摇篮圈啊，都开始这个拍这个电影了啊。重要的是08和80后，这个很重要。08年是把80后彻底推向社会前沿的一个年份。08年发生几件事，北京奥运，还有呢，汶川地震，还有呢，314海外暴乱。对吧，就是西藏暴乱啊，还有火炬传递，还有呢年初的什么雪灾，年初雪灾，所以08年是中国大陆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还多灾多难一年呢，把80后彻底推向了社会的前沿，主要是通过几件事情啊，主要通过几件事情啊，所以呢一件事情就是拉萨暴动啊，都有了啊，主要通过几件事情，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在发生在多伦多啊，多伦多就是西藏暴乱以后，有一部分人就是需要什么，就是要搞分裂嘛，这个藏独嘛，所以这些游行呢都是80后。我站在这个洛杉矶的那个中国领事馆门口，能够跟藏独对抗的大多数是80后年轻的啊。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吉隆坡跟西方的宣教士在一起开会，我在跟他们讲中国年轻一代，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已经低估了，因为我先交 paper 给他们， paper 是2月份就给他们了，所以他们很 surprise， 因为在他们西方的脑子里面，中国越年轻越崇洋，是不是，中国越年轻越崇洋，我说你错了，80后这一代年轻人往后越年轻越爱国，越不崇洋啊，越不崇洋，他们不相信，果然就发生这个事情啊，而且传递火炬当中，无论是藏独运动也罢，什么运动能够挺身而出的，无论是在巴黎啊，这是发生在巴黎啊，无论在巴黎啊，还是发生在那个纽约街头，全都是年轻人出动啊，全都是年轻人出动，所以根本就是不是我们这一代，想想我们这一代呢，包括以上上下几代50以后出生的，一直到80后以前的，基本上是什么西方式的教育啊，是崇洋式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的教育啊，包括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他并不姓马啊，不是姓马叫克斯啊，所以他是德国人，所以呢完全是西化的啊，西化的，所以在福音在中国的传递啊跟这个几个阶段都有关系，但是对于80后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了，所以呢他说人可以放弃一段感情，但是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很潇洒啊，不要放弃自己啊，所以很执着自己，所以逃避不一定躲得过啊，面对不一定最困难过，孤单不一定不快乐，得到不一定能长久，失去不一定不再拥有啊，你可能因为某个理由而伤心难过，但你却能找个理由让自己快乐，他就要自己快乐啊，很快乐的啊，那当然快乐也得稀里糊涂的也有啊，那这是汶川地震啊，汶川地震以后两个月正好碰到什么，国内放假，你没有想到在汶川地震做义工的最多的人数，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80后，也就是80后的基督徒是最多的啊，哎呀，也没有办法想象说，哎呀，80后怎么会这样啊，哎，他们竟然是最有奉献精神的啊，你俩在那里做义工，超过3个月以上义工的90%都是基督徒了啊，真是很了不起啊，所以你想想看，这也是80后，这次阅兵的女队伍全部是80后阅兵的军人，通通是80后出生的啊，还有解放军16个解放军这个千机机的编队游行的16个驾驶员，女的驾驶员全部是80后啊，全部80后，他们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他们也可以用这样的形象出现， 为灾区去募款，在街头啊，他们会去捐款啊，去募款。这个都是这个募款的形象，在我们那一年代是很难受的，有点像要饭一样了啊。他们无所谓啊，他们会这么去做。所以巴尼克他也写了一个很调皮的史记啊，他说出重门26乃成，负债10万，米生饥，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续10万，不足各房，缩头股市，催年缩指万元，六月成疾，医保曰不负大病，不负大病之条例，拒赔，乃倾其所有，落月一周，无月之欲，由连至设三路一包，春二银翠。为什么三路？什么有二聚氰胺，三聚氰胺嘛，是不是？所以他最后一个归宿竟然是如此归宿。这个小史记写的很幽默啊，写的很不错啊，野蛮说没问题的啊，野蛮说没问题的。所以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买不起房子，当我们没结婚的时候围城很坚固，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满城尽是婚外恋。写得很有意思啊啊！所以你要想想80后面临的挑战多大啊，都是大。像我们这年代找个对象不容易，但找到对象还蛮可靠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找到对象很可靠，三星啊，看看开心，放在家用用称心，放在家里也很放心啊啊，是不是很三星啊，是吧？现在你找个80后找个女朋友啊，她三不星啊，哈哈哈哈，看看也不放心，想想也不放心，用用也不称心啊。因为什么？满城都是婚外恋了，很吓人呐，很吓人呐。这是他所生活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对他来讲充满着诱惑、压力，也充满着困惑啊，真的是难。确实八零后刚上大学了就赢到了扩招啊，所以传统以现代观念强烈的冲撞的这些八零后，他们像一群迷途的羔羊，叛逆与顺从，知识与宽容，智慧与无知，封闭与八卦。八零后就像一个多矛盾的结合体，什么现象都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为什么？因为社会和国家在他们这一代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在转折过程当中，过去留下的重新出现的全在他们身上汇合了，是不是这样？全在社会，这是一个矛盾的多重体，非常复杂啊，非常复杂，很有意思，非常值得的啊，非常值得研究的。所以八零后的婚姻观也很有意思啊。中国新闻周刊上看见了八零后子女择偶的标准，一种调侃说法，虽然基本调侃，却有一点反映的一个变化啊。他说一丈文凭两国语言，三房一厅四季名牌，五官端正六六大方，七千月薪八面玲珑，九烟不沾十分老实，要十分老实，这是一个标准啊啊。男的要是这样是吧？所以呢，女的是怎么样呢啊？女的将来我不想找个自己特别爱的，因为我会活得像很累，我想找一个爱自己多一点的人会幸福一点。自私啊，很自私，是不是？他不爱别人，要别人爱他，是吧？都是这样。所以呢，不可否认的是啊，八零后刚刚开始婚龄之旅啊，这个问题就都出现了啊，遭到了夫妻信任危机啊，家庭成员无法相处，经济管理啊等等，离婚率很高。所以北京2006年24,952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其中五分之一不到三年，三分之一五年离婚，结婚不到一年离婚的有970对。更有一对离奇的，一个月里面上黄山旅游，在山脚下认识，到山上就同居，下山就结婚，结婚以后一个是广州的，一个是上海的，然后回去探亲以后再也不来了，就离婚了。前后不到2个星期，厉害吧啊，就瞬间全部瞬间啊。所以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啊，就这么样啊，就这么一下子啊啊，就是非常厉害。所以八零后的经典特色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啊。20世纪文化的变迁，就是他们身上所凝聚的变化呢，跟整个有关系啊。改革开放就是赚钱，资本主义啊变成正道。就是我们他们出生的年代啊，正是社会发生大变化。我们那个时候啊，资本主义简直是十恶不赦啊，买一根葱啊都要给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在城市里去放地摊上卖一根葱啊，那都要给城管抓了，说是资本主义尾巴 啊，这个葱怎么成了尾巴呢？啊，就是但是你不能买卖，农民也不可以买鸡蛋，所以农民没有钱嘛，没有收入，这些都不可以的。但是到了80年代，他们出生开始年代呀，倒过来了，啊，倒过来，资本主义变成正道了。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赚钱，没有别的啊，突破了原有的公有制啊，温州经济模式在全国走向，三星危机、信仰危机、新兴危机、新能危机，在大学里引发青年报们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大讨论。啊，你们有没有80年代之前进大学的？有没有？啊，70年进大学的有没有？哇，你们都比我年轻很多啊啊啊！我们是70年代进大学的啊，刚刚开始招生就开始了。我们进大学的就讨论这个问题啊，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啊？你们如果翻到1980年4月28号的《青年报》上，你们还会发现。我有一篇文章在上面，哈哈哈。不过这篇文章是被邓小平批评的啊。到后来，所以呢，那个时候87年反计划，89年60天安门广场事件，全部是在80年代发生的。80年代是我们国家历史大转折啊，历史大转折的时候啊，整个都在这个上面。所以呢，就是南巡讲话呢，这个是更加开放了，在不再讨论薪酬薪资，所以思想基本原则这是党的领导了，什么阶级斗争啊，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党的领导。政治思想教育开始以文明代替原则了，本来是思想基本原则，现在是文明了。什么是文明？虽然搞不清楚啊。社会道德完全要为经济发展让路，没有道德了。所以我当时在这个大学里面那个教课啊，是很难很难。一方面在社会上到处都是搞资本主义，一方面在课堂上还要讲共产主义，那简直是毛病啊啊！就是这个还要学生们学雷锋，就学根本没法学雷锋啊！我从小是学雷锋长大的，你们学过雷锋没有？你们也学过啊？啊，我是学雷锋长大的啊！那个雷锋这个死的时候，正好我开始上学了啊！所以呢，毛主席大变一换，我们就要学雷锋。学雷锋就要捡到东西，要拾金不昧嘛，要捡到东西还。那个时候上学，看到学生同学啊。每个人常常有人交一分钱，哎，老师，我捡到一分钱交给老师，我怎么老捡不到钱呢？就是，所以有一天呢，我就上学起得特别早，我先走，不要把人家捡掉了嘛啊，我就走过去，还是没捡到啊，就很困惑。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妈，我就哭起来，我说我怎么也捡不到钱，我妈就给我一分钱，她说你明天就交给老师吧，啊，我就拿着一分钱交给老师，老师说，哎呀，李林也捡到钱了，哎呀，大家好像不捡到钱就好像自己贪污了似的啊，其实是不是这样呢？都是表面文章。它不是一个生命的自然流露啊，它是一个外在强制啊，大家都要有统一的行为模式，注意捡钱啊。那个时候像这样的道德教育对我们实在是没有帮助。后来呢啊，有一次这个我昨天晚上讲了，就是这个那个同学啊，就擦黑板呐，那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就提醒我们，这样表面外表的文章啊，它已经没办法在对人的一个生命和内的东西啊，道德品质德性啊，有提升上帮助，没有了。但是那个时候找不到出路啊，找不到一点办法都没有，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大家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我这个职业是管教育的，我就教这个书，我这个职业是赚钱的，我就赚这个钱，至于整个社会是不是配套，谁都没管，没法管了啊，没法管了，对社会确实是很混乱啊。所以成功成就成为衡量一切人的标准，社会标准了。文化生活中只剩下娱乐，失去了意义，没有意义了，那全部是舶来品啊，没有意义啊，没有教育意义，没有教育意义。所以教育不再注重品质，大学不再属于精英。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大学是精英教育，中国的大学是精英教育，所以中国的大学生本身啊，你这个高等教育本身在老百姓当中是享有崇高地位的，你这个人说话人老百姓当中有号召力的。你的老百姓常常说人家是大学生你还不相信吗？大学生啊，结果呢八九民运以后啊，整个国家的教育就急剧的开始膨胀。我们那个时候是考大学几十万人考，多少万人去考一个研究生啊，啊，多少万人考一个大学生，那不得了啊。上海那个时候招生大学全国这招了算是多的了啊，招生多了40几万人，我48万多人我考第三名。啊，40几万人，那我觉得很荣耀了。但是呢，你想想看，现在你每一次招生的时候，不是40几万人，是400多万人呐、啊，400多万有机会上大学。我们那时候很惨呐、啊，40多万考生啊，你只有10几万人上大学，啊，10几万人，所以非常非常惨啊，非常惨。所以教育质量呢就下来了，方向转，就是精英教育变成知识培训，啊， 就是把你这个大学生在心目当中的精英的分量降低了，降低了。所以八零后就所受的教育呢，实际上是一个继续培训了啊，继续培训了。2007年，具有高等学历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独立学校啊和重点，到2007年4月3日为止予以公布啊。根据学校所在地，第一部分是普通高校742所，第二部分是普通职业高校1109所。第三部分经国家批准的3117所，第四部分是118所啊，所以整个教学你看，全国一共有1983所高等院校，可怕吧？不得了啊，大学不得了。那么有那么多教授吗？没有。接下来教授怎么办？原来的讲师变教授，原来的教师变博导，全部是一切提上去了，是不是？你们大概还有印象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留校的是哪一些人留校的？最好的学生留校的。现在你错了，现在最好的学生是外企公司啊，第二等的学校是国营企业的大公司啊，第三类学生拼命去考公务员，第四类学生才留在学校里面。所以学校的教育质量因着这个原因啊，全部往下荡啊，往下荡。全国高等在校人数也不得了啊，这个学生素质啊，这个简直是这个成百倍成千倍的增长啊，成千倍的增长。所以呢每年的高等院校招收人数，研究生啊，1978年像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全国的研究生啊这多少，这有10934人，到了1980年多少，21000多，那个是1000多2万多，一下子增加多少。到了85年3万多，2004年9万多，2000年11万多，11万多跟1000多你怎么比？100倍，差不多要100倍，80几倍是吧？90倍都这样增长啊。本科生85.63万，到了1980年114万啊，到了2000年556万，到了2005年1561万，到了2007年1884万。9000人啊，高中院校的学生急剧成长，急剧增长。所以教育质量是不能保证的，教学成了一个产业。所以在国内啊，教学是一个产业，教育是个产业，它没有理解准确，就变成教师都是赚钱的。在西方啊，像美国，我们都在美国读过书啊，美国的教师是不能赚钱的，美国的学校是赚钱的，不意味着教授赚钱了，那是两回事情啊。哎，我们国家教学是产业的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看到一份报纸，都在贵州省一个高中的老师上课之前花20分钟推销他的产品啊，这是健力宝，这是那个，这是三五牌香烟啊，这是什么，他很多商品啊，你们自己不喝可以帮你爸爸妈妈买啊，你现在今天没带钱拿回去明天带来也可以啊，他就花了20分钟时候推销这个东西，然后再开始讲课。45分钟的课，20分钟推销，还剩下25分钟。讲不完怎么办？没关系，到我家里来补课，只要付点补课费就可以了。所以把正常教学变成补课啊，变成补课的。所以这样的教学能保证质量吗？啊，全部乱套了啊。但是你要知道，这全都是80后所承受的压力。他们从小学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教育，我们可没有。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如果老师这样，那简直是造反了啊。到大学的时候更不得了，那老师还能这样，那就绝对不可以的啊。现在更不同了啊，现在家长呢进入了历史性的跨越，家教呢难以历史性的延续。什么意思呢？家长从这个时代跨到那个时代，一个一代在跨，但是家庭教育没办法延续了。所以对80后呢基本上没有家教，明白意思吗？没办法教育，你怎么教育？你拿什么教育他们？没法教育啊，没有办法教育。所以80后一代父母都是出生50年，少数60年的，他们大多数经历了什么重大事情？什么抗美援朝、三面红旗、3年自然灾害、四区运动、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然后粉碎四人帮、四十七年回城、全国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全部经历了啊。其实我们这代很倒霉了啊，非常倒霉。所以他们的人生完全在这些重大的事情中跌宕起伏，他们也接受了完整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只能希望捡回自己失去的童年，除此以外无所适从，也无可奈何啊，无可奈何。所以如何理解80后这一代啊？所以中国人人生变化呢，既不要对年轻一代呢 就是横加指之。我觉得中国人呢，他有一个人生变化的垂直表现。少年时代无知，永远是被长辈们教训的对象，是不是？少年时代啊，所以每个人经历少年时代，少年时代都是反叛心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是垂直变化。但是到了青年时代呢，反叛呢就比较厉害一些，少年无知，青年反叛啊，永远是长辈们忧虑的对象。步入中年，成熟开始成长起见，成为社会的主流。到了老年，保守面对眼前一切，几乎都不顺眼啊，这是老年人的基本表现，是不是？所以再过几年我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了，哈哈，现在还马马虎虎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垂直变化，是不是？这个不是八零后的特殊问题，是每一个零后后都有这个问题的啊，这是一个垂直变化，这是正常的。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你看今天老年人看到现在一代年轻人真不像话啊，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其实不要担心怎么办，以后就跟你现在一样，就是每一代都是这样的，你不用担心啊，都是这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现在个，哎呀，现在年轻人该唱什么歌啊？这个他们对长辈怎么这么带呢？啊，以后跟你这么年纪大了，他们也是这样讲人家了，啊，都是一代一代嘛，啊，这是我们的垂直表现啊，垂直表现，这是一个特点。那八零后呢，他有几个特点，第一，对国家更加认同，刚才我说了啊。因为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啊，跟我们成长过程不同，我们成长过程经历了社会国家贫穷落后的一系列的状况磨难，我们讨厌，我们讨厌这个社会，讨厌这个国家，我们恨不得早点出去，是不是？我记得我上山下乡的时候，站在农村里面啊，没有吃啊，那个下方干部跟我们做思想工作啊，他说你们站在深山里放眼全世界啊，虽然你们只有吃两碗稀饭，实际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没有饭吃，哎呀，我们两碗稀饭也就够了，哈哈。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发现人家都在吃牛排，哎呀，真的气的，哎呀，真的气的真是不行了，哈哈，真的是上当，哈哈，就是有点上当的意思。所以呢大家都拼命往外跑啊。第二，比前几代更有尊严，所以八零后特别有自尊心啊，特别有自尊心。所以好几次在这个我们布道会上啊，讲到我听到好多牧师就反映了已经啊，他们在会上像过去一样讲，哎呀，你看这个讲到的时候特别不能讲的就是啊，就是这个中国人怎么落后啊，中国人怎么样啊，他们心里就觉得不舒服啊，我们很好，为什么讲我们不好啊？另外呢还有讲的就是，你看这个信耶稣的就祝福啊，就发达，你看美国都很强大，因为是信耶稣啊，这样的话你也不必讲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慢慢的往下走啊，基督徒的人数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哎，中国呢慢慢又往上走啊，基督徒人数还不比美国多，是不是啊？等等，像这样的把经济现象和信仰状况直接对立起来、对应起来呢，恐怕也不太合适了啊。那我们这一代呢还比较有说服力，我们本来就落后嘛，看到先进的都很仰望啊，仰望先进的是吧？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啊，现在就不一样了。第三呢，社会意识超过家庭意识，就刚才我说了啊，社会意识就加强了啊，加强了。没有历史包袱，思想更加开放，像我们这一代常常背着洋枪洋炮，是不是？提到基督教就讲了洋枪洋炮，其实基督教跟中国是两个张力，一个是宣教和政治的张力，那是洋枪洋炮啊，不平等条约啊等等，还有一个是文化和信仰的张力，这个呢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总的来说，在我们信仰接受成长扎根归根到底受到我们文化的影响，不是受到政治的影响。所以好多人都盯着政治，哎呀，共产党什么这个政治啊，这个等等，政治是不好，专制不够民主，不够自由，不够开放，不尊重个人的信仰是不对的。但是对于一个信仰在自己的追求和扎根上，可跟政治没有关系。尽管政治那么压力，还是有人信主啊，这个你不能否认事实啊！你如果说这点压力是你不能信主，那你说明你根本也追求不强烈嘛，人家都能追求，为什么你不可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真正追求好了，你要成长过程呢，也不是政治压力压迫的结果啊，是不是？我常常说，台湾的一开放，基督徒人数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大陆也是一样。大陆如果明天突然全部开放，随便你办什么教会都可以，随便办啊，什么都不办了，好多就不办了。中国人的很多的神圣性来自于他们神秘性，很多的神秘性来自于他们的秘密性，明白吗？他很秘密，他就提升自己了，他觉得我很神圣啊，因为什么 ？Do everything in secret， 真的是很可笑的，也是很可悲的。 啊，为什么呢？共产党当年闹革命的时候就保持它的地下性，这个地下的就提升了共产党员的神圣性。其实你问他马克思是谁他都不知道，真的，这个不是瞎说啊。难怪毛泽东以后会讲我党真懂马列不多是不多啊，基本上都不懂，一片糊涂账啊，因为他很秘密，大家都很神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学现象。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就会扭曲，假如一个教会老是在一个秘密的状态下，这个教会就会走向一个扭曲的状态，他的神学思想很多都会走偏了，走邪了。现在国内家庭教会的邪门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今天我没时间跟你讲啊。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 PowerPoint， 传统中国宗教与基督教，我做了个比较啊，包括台湾的，台湾的134种宗教我都跟他做了一个比较。我从192004年到台湾中研院拿来他们一个社会调查资料，我做了一个对比。你很吃惊的是什么？绝对不相信任何神灵的比例上，台湾比大陆还要高。哎，你不相信啊，真的是有意思啊。啊，我去年领了一个中研院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教授，和夫妇俩信主，啊，这个先生信主了，啊，先生信主，啊，很有意思，以后跟你们分享分享。啊，接下来就是没有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行为的选择根据理性和实用。我们都受过灌输，意识形态灌输。啊，我常常讲，我们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都是马克思的，都是共产党的。因为我们跳不出那个语言系统啊。啊，跳不到女人系统，这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啊。就结果80后没有，80后才不知道天高地厚，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啊。他们所要的就是实用，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啊，碰到我这个年纪的，那第一句话到底有没有上帝啊？啊，80后不是这么问，我信上帝不信上帝到底有什么不同？哎，他问这个啊，你要告诉他有什么不同啊？你觉得他真的能够，他觉得是有他所要的不同，他就马上就信，他没有那么多跟你 argue 的。然后你讲了一大套道理出来，你讲不出他的不同，他就说那我信和不信没什么不同，我要来干什么？就很简单。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自己的本事的装备啊，从理性知识恐怕要转向什么？转向生命的见证要多一点了，是不是这样？生命见证要多一点啊，他更注重于实际啊，注重于理性。那么最后，中国面临重大的文化政治社会的历史转型重任落在他们这一代身上啊，其实这一代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一代，我对这一代非常看好。那、啊、我对这一代更看好，因为呢，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一代把过去的从他们身上解构掉的话，我们新的起不来呀、啊，我们新的东西起不来啊。最近我在写一篇东西，就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三个原则，我就提出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现代化原则，啊，一定是现代化的。第二个原则，非意识形态原则，不可以用意识形态来建设，一定要摆脱意识形态。第三个是多元化原则，一定是多元的啊，多元并存的啊，不可以是独霸一方的，不可以了，也不可能出现了啊，不可出现了。所以呢，面对80后的宣教策略，我们怎么来宣教啊？原因是啊，以前呢就是相比以往跟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福音。第一呢，意识形态灌输比较少啊，我刚才说了，意识形态灌输比较少，是他们呢不需要通过思想的对立来面对这个事实，啊，他不需要这个面对，因为信仰归根到底是属于情感的问题，所以耶稣要我们，你们要什么？要爱我，要爱主，爱是什么？爱是情感。他们又说，你们要理解我，你们要很好的理解我啊，没这么说啊，你们要爱我，所以信仰归根到底是一个情感问题，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一个理性问题。啊，也不是说，哎呀，你只要有感情，不要头脑了，没有要你不要头脑，但是你又心有所依，心有所归呀、啊，才是我们信仰的本质嘛，是不是？我们心有所归了啊，归宿了。第二呢，就是它传统文化也比较负担比较轻啊，我们常常都对传统文化认同很强烈啊，就这个历史情节比较淡，应变的策略是什么？以说理、论辩等为主的传播方式，应该改变为。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满足感情和心灵需求，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升个人品性品味等等，作为传福音的切入点。啊，这个对教会的 program 的要求要提高了，或者改变了。啊，它不是以论辩、论证、讲道理，不要讲那么多道理。啊，它要什么？它要以解决生活的实际问题。啊， 生活上有很多问题了，你要帮他解决，你就成为他的一个 counseling 导师帮助，让他学会怎么去依靠神。那什么去依靠神？那满足感情和心灵的需求啊。现在我们在这个洛杉矶啊，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大批的高中毕业的学生就来到读大学的，你们这里有吗？哦，洛杉矶很多，他们父母都很有钱啊。他们这批留学生不一样，一来我们好多，我们教会有几个年轻人，一来就买Mercedes Benz 啊，奔驰跑车啊，宝马跑车，哇，那不得了啊，都很有钱呐 啊从来不煮饭，餐馆一个个人都吃啊，都这样干呐 啊好多留学生啊，好多好多啊。后来我就跟他们有一次跟他们布道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是很有钱，让我们很嫉妒很羡慕，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钱啊。我记得我98年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华视的电台对着我，他说哎呀，他说这个李老师，你好不好用最简洁的一句话能够说出台湾和大陆的不同。哎呀，我想了一想，我说好，我说台湾人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大陆人除了钱什么都有。他想哦，好精辟啊，好精辟啊，说好精辟啊。因为大陆是很穷嘛，除了钱是什么都有，就是没钱，是吧？台湾人是很有钱，但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啊，哎，现在倒过来了，现在我们除了钱也什么都没有了，啊，我们只穷的只剩下钱了。现在国内讲穷的只剩下钱了，这是我们的悲哀啊，这个悲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心灵的空虚，感情的跌宕，就成了我们时代病，我们的时代的疾病啊。我们感情会变得很不稳定。这个不稳定会影响到社会，影响到家庭，影响到配合，影响到教育，影响到人际交往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怎么去解决，就要帮他们寻找一个心灵的家，让他们心能够安定下来。所以传福音过程当中要常常帮助他们怎么用耶稣的话能够建立自己感情的稳定性，或者建立感情的一个 base 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技巧了啊。所以现在传福音其实康舍灵的作用起了很大的作用了啊。他们因为没有什么精力，现在国内啊好多有钱的他实在没办法了，他会把孩子送去当兵啊，现在当兵要开后门啊，所以去让他去当兵磨练几年。台湾人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要当兵吗？大陆没有这个条件，哎，大陆因为人太多嘛，不需要那么多兵啊，所以呢要开后门去当兵啊，开后门当兵。那当时这一个，如果有一次我在布道会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你们很有钱，但是你们同样遭受人生的艰难，因为太有钱和太没有钱都是时代在我们身上扭曲的反应，我们不够 balance， 不够 balance。 我们当初虽然是很穷没钱，但是我们一家一家的互相之间的兄弟姊妹之间父母之间，我们一家一家团聚非常喜乐。我们过年的时候三十晚上我们吃的东西啊，一家五六个人吃的肉就是2斤，鸡是半个啊，一条鱼就这么一点东西，几个馍馍是吧，几个米饭，哇，我们好幸福好开心啊。这一顿饭可以让我们一年都会常常放在头脑中回忆啊，虽然是望梅止渴了，但是也是一种感情啊，也是一种感觉啊。到三十晚上过了以后，初一早晨起来的时候啊，那天晚上父母就会包好一张纸包给我们，那个旧报纸包起来了，里面是什么呢？八个糖，四个硬的，四个软的，一包一把花生，几个红枣，就这么多东西。哇，我们一人一包，从大年初一一直吃到初五啊，很开心啊啊！哎，我常常还想办法把我妹妹的东西偷过来吃一点，还偷来一点东西吃吃，哎，好开心啊！现在巧克力随便吃，当什么当豆子吃都变豆子都不如了啊！他们一点都不开心。我说你们这是一个感觉。其实人是靠什么？不是靠食物，是靠感觉的。当食物再丰富你没有感觉了，这个食物就成了个废物，承认不承认？成了个废物啊，没有用啊。它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让人带来 happy 的，它不让我 happy 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它有什么价值呢？我说你们是可以常常拿到爸爸的支票，可是你看不到爸爸的人，也常常听到妈妈的电话，可是你吃不到妈妈给你煮的饭，你心里要比